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二章，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第十一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听众朋友注意这两节经文，神的意思就是，我要你们在这地图上来服侍我，你们要培养后代，继续的来服侍我，使他们成为先知，成为拿西尔人。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二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你们却给拿西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听众朋友，他们违背了神的教导，神说你们却要给拿西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拿西尔人本来就是要许愿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以色列人。拿西尔人有三件事情他们都不能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们不能剪头发。保罗说男人留长头发是他的羞辱，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14节。啊，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喜欢，男的喜欢留长发长头发，我自己很同意保罗的看法，男人留长发啊实在是不好看，也是一种羞耻。但是拿西尔人他们要留长头发，表示他们愿意承担所受的羞辱啊，这是第一点。第二，拿西尔人不可以喝酒，酒不能喝，也不可以触碰葡萄树上的果子，他们不能吃葡萄，也不能够吃葡萄干。当以色列人把酒给拿西尔人吃的时候，就等于是诱惑拿西尔人违背了他的誓约啊，这是第二点，这个拿西尔人他要遵守。第三，拿西尔人不能够触碰死人的尸体，也不能够接近死人的尸体。当有亲人死亡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参加丧礼，这是为了要证明他们把神放在他们人生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这是有三点关于拿西尔人当遵守的。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经文怎么样嘱咐先知。十二节说到嘱咐先知说什么呢？他们嘱咐先知说你们不要说预言。他们竟然对先知说，我们不要听你说的话，我们不想听你传讲的信息。这些以色列百姓竟然拒绝听从透过先知所说的话。今天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国家越来越衰败，这些衰败的国家不是由于外来的力量把它毁灭的，而是从国家内部开始腐化腐乱开始的。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愿意领受神的话。虽然只有少数人努力地要传讲神的道，阿摩斯在这里说你们却把酒给拿西尔人喝，使他们违背与神所立的约誓约，使他们远离神。你们对也对先知说不要说预言，你们也今天对我就阿摩斯说你不要讲神的话。那么这些北国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喜欢听好听的话啊，喜欢给他说好听的， 不愿意阿摩斯说神的话，要叫阿摩斯先知说一些让他们听了很舒适的话。然后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第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了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啊，这些经文啊不容易解释，有好种不同的解释关于这些经文，甚至有不同的翻译本。有人认为说，把神描述成为一位像车一样的要被压啊，像车，把神描述成像车一样的被压住了，那么这样对神太不恭敬了啊，有人这样的想法。可是我自己觉得这种翻译也还好，因为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百姓把我放在困境当中，使我落入困境当中，虽然你们是我的百姓，是我自己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又把亚摩利人赶出去的，现在你们却犯了跟亚摩利人所犯的同样的罪，你们以为我会闭眼不看你们的罪吗？只因为你们就是我的百姓，我就不追究吗？我实在像被压住，像车子被重重的禾捆重物压住一样。然后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十四到十六节，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我们注意阿摩斯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啊，这个应该怎么解释？那么有些解经家认为，就是阿摩斯书一章一节预言中所说的地震。阿摩斯书一章一节提到地震，就是这个是预言当中的，就是地震的意思。可是我认为这节经文跟地震没有关系。这节经文的重点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它是非常强盛，这个时候是一个强盛的国家，神不会让敌人来侵犯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侵犯以色列百姓的地图。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连城墙有一天终于要倒塌了。这里说到敌人快要到来了，也挡不住这个敌人。所以神很清楚地对以色列说，现在你已经变成一个弱国了，而且越来越弱，但是你还不知道，其实是我耶和华已经开始要惩罚你们了，你们还不知道。那么这是先知阿摩斯所发出的信息，所以百姓一听见很不高兴，以色列百姓的长官这些领袖要想把阿摩斯赶出去，因为他们不再想听阿摩斯的信息了。但是先知阿摩斯话还没有说完，他要继续还要有话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三章的第一节，阿摩斯书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这里说的非常严厉，阿摩斯说的很严厉，神把以色列百姓看成一家人。虽然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裂成南国跟北国，神要阿摩斯对他们说话，把他们分裂的成南北国的事情摆一边，神现在是对全体以色列百姓说话，对以色列全家，神要说出很严厉的话。因为以色列人是神自己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在神的眼中，他们不是一个分裂成两个国家，神看他们是一个国家。在神的眼中，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乃是一家人。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三章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 阿摩斯先知阿摩斯啊说到这个重点呢、啊，就是关于啊神要审判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出先知阿摩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阿摩斯说话直话直说，他没有做作，他直截了当的把神要惩罚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他们的罪已经讲清楚了。可惜我们看到有些当时的政治领袖或者祭司们听不进去，他们拒绝不听神的话。如果他们愿意听从神的话，以色列的历史就要改写了。可惜他们拒绝听从先知所说的话。我们继续看三章第二节，阿摩斯三章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那么这个是神对他们说话很清楚。我们想起在以前啊，称挪亚时代，在大洪水这个灾难结束之后，人并没有悔改，人依然犯罪，他们继续的在建造巴别塔。那个时候人类都远离了真神，背叛了真神，但是神却从加勒底的乌尔，神就呼召了啊一个人啊，听众朋友都熟悉，神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一个谁呢？就是亚伯拉罕。神叫他离开他原来拜偶像的一个老家，神要引导他去到一个神要指导他去的一个地方，应许之地。神对亚伯拉罕说，神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并且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们地土。那么这是神美好的心意。所以在阿摩斯书三章二节这样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就是这个意思。神就采用这种的方式，那么透过这种方式把救恩的福音，把神的救恩透过亚伯拉罕这个家族要传到全世界。当世人都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其实以为他们要建造一个可以逃避洪水的地方。而且他们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建造呢？他们其实是为了要拜太阳神，那么他们就建造了巴别塔。可是在洪水之后，人类仍然犯了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说啊，有洪水来了，有暴风雨带来了洪水，所以我们应该去拜太阳，所以把太阳当作神，当作偶像来敬拜。所以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的山谷啊，住在那边的人啊，他们那都拜什么呢？他们不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拜太阳神。直到今日还有人仍然啊去膜拜所谓的太阳神。感谢神，耶和华神从列国当中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出生的国家就是他是以色列国的祖先，神就把他的话他的真理赐给以色列这个国家。神要透过以色列这个国家把神的话他的真理要传遍全世界。那么这个也是今天神给我们基督徒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信主了，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目的，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传福音，把他的话传遍全世界。所以我自己要努力的把圣经66卷书新旧约好好的把它读完，认识圣经。那么透过各种的管道，我愿意把神的话所读的圣经认识的圣经传给啊世界上的人，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广播节目的一个目标。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三章第二节下半怎么说呢？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说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神的意思是我要惩罚你们，神要刑罚他们的。以色列国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独特的可以说立约的关系，神把他的诫命给了以色列民。那么神为什么要严厉的惩罚以色列百姓呢？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违背了神每一条的诫命。所以听众朋友，因此你看以色列百姓虽然有特权，他们得到领受了神给他的启示， 既然他们已经 领受了神给他们的启示，所以他们有责任，所以得到神的启示，得到神的祝福，他们也神把责任，传福音的责任，真理的责任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得到神的启示，就带来了他们应有的责任。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得到神的启示，或者一个国家得到神的启示，那么这个国家既然得到了神的启示，他的责任更大，比那些仍然活在黑暗中的没有得到神的启示的国家，他们面对神的责任将有更大的责任。那这里神很清楚的已经定下了一个重要的原则，神为什么要严厉的惩罚以色列百姓呢？就是因为他们曾经领受过神的启示，神向他们启示，所以他们比那些没有领受神的启示仍然活在黑暗当中的人要受到更重更重的惩罚。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提到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受到比较少的鞭打，有的人所受的鞭打比较少，有些人呢为什么要受到更严厉的鞭打的，就是说到因为他们受了更严厉的鞭打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领受到啊神的亮光，领受到神的话啊。这里我已经再强调，多次的强调，我宁可做一个异教徒，能让我活自己活在一个黑暗的一个黑暗当中，那么甚至我宁愿做一个拜偶像的人，也不要像一个所谓我们今天的文明人。文明人就是我们现在礼拜天早上坐在教会里面啊，听传道人给我们传讲信息，却毫无回应。所以听众朋友，凡是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没有悔改的话，就比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所承受的惩罚，他们的责任就更大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神会给不同的程度的惩罚给不同的人。在这里神说得很清楚，神为什么要惩罚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惩罚他们的罪，那么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神的启示特别多。今天有些人常常这样说，我们喜欢听到关于神的爱啊，神的爱太好了。是的，神的爱实在太美好了。我也一直要强调神的爱，我们要活着神的爱的当中，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得到无限的喜乐。神已经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显明了神的爱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记得这节经文大概应该太熟悉了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赐给我们了。所以十字架就是彰显出神有奇妙的爱，恩典的爱。但是如果人拒绝了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显明所神的爱，那么就会所剩下的他们就会得到神的惩罚。很多人认为说啊，神太好了，他不应该惩罚人，但是这种想法是绝对错误的。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来掌管的，这个世界是神所掌管的，所以我们人所想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神已经说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那么神一定会秉着公义来审判人，神审判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结果。因此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就预言说，他所说的话，他的预言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知道阿摩斯先知他是提哥亚人，他来自旷野一个农村的地方，从提哥亚南方的旷野，他大半生都在那里度过的。所以阿摩斯啊，他对于大自然，他特别对这个大自然啊学习到啊神给他学习的功课。因为阿摩斯既然是在农村长大的，他所以他看见这个大自然，神造了这个大自然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特别要注意阿摩斯在提到啊一个特别的问题，他提到在三章三节啊，我们来看三章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的。听众们注意，阿摩斯是三章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的。当然我们看到两个人可以同行，对不对，一起走，可是他们必须要同心，否则他们不是真正的同行。所以两个人如果不同心的话， 同行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同心，否则就不能够真正的同行啊。前几天我就看到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啊，手拉着手，哎，突然间那个女方转过身来跺着脚回家去了，转回去了，可是那个男的他却继续往前走。那么听众朋友，这表示现在他们吵架了，有问题了，他们这个时候不能够同行了。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同行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同心啊，不同心的人就不能够同行，真正的同行。那么所以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因果关系。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如果你要与神同行，那么你必须先要与神同心。如果你没有与神同心，你就不可能与神同行，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当你愿意与神同心的时候，那么你很自然而然的你就会与神同行，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我们在强调因果，一个属灵的关系。这个意思不是说神会跑过来跟你同心，而是说你我必须要先来到神面前悔改归向神，我们才能够与神同心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所以不是叫神啊，要求神来听你的，我们要必须先来到神面前与神同心，才能够与神同行。就有人做一个比喻，这样说：神驾着一个得胜的救恩的马车凯旋归来的啊，神的凯旋的马车，得胜的马车向我们走过来，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最好就是上了这个凯旋得胜的救恩的马车，最好上车，否则的话，那你就会被这个凯旋得胜的车子压过去的。所以我们要欢喜的啊，上着这个凯旋得胜的救恩的车子。所以这里特别强调，因为神在这个地上，神要执行他的旨意啊。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愿神的旨意成就。今天啊，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神就按照他的旨意行驶在地上啊。神要实行他的旨意啊，这是我们要学习啊，明白的。不是要实行你的旨意，神要按照他的旨意啊来管理我们，实行他的旨意在地上。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思想这个问题啊，神乃是，我再强调，我们看阿摩斯书，我们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要明白神乃是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旨意来掌管宇宙万物。神不需要啊，神没有必要去征询人的意见，因为神既然是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一切的智慧都在他里面，所以神不必要征询，听众朋友，不征询你的意见啊，不需要征询人的意见。如果你认为说我们要与神同行，如果你要想与神同行的话，要怎么办？他要问你的意见吗？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啊？如果一个真正愿意与神同行的人，当然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方式啊。所以阿摩斯先知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啊，令我们可以常常去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读圣经，认识圣经，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哪里呢？认识圣经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如果你不跟神同心心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啊同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先知阿摩斯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阿摩斯书三章第四节，三章四节：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啊，我们要想这个三章四节这个经文什么意思？这里说到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当然，狮子要出来抓食的时候，行动它当然是很小心，也非常的安静，悄悄地移动它的脚步。大狮子它不会出声的，除非看到猎物，它马上会跳起来捕捉这个猎物。当它捕捉到猎物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正捕捉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大大的怒吼的声音啊，这个吼狮吼的大声大声的。那么接着我们看这个经文三章四节下半说：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里发声呢？ 说到这个小狮子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小狮子当然很安静，不会发声，因为等着大狮子捕食啊，捕捉猎物回来，所以小狮子很安静。因为母狮子啊，妈妈说，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抓食找食物的时候啊，你要在安静等候，等到母狮子带着晚餐回来，他们才可以出声音，不然他们安静，那么他们就很非常安静的等着母狮子把食物带回来。这是强调，这是关于因果的关系。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一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就讲到这种因果的关系。那最后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啊，就是还是跟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要知道，所谓的因果关系，就说明了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按照神的律法来惩罚犯罪的人，除非人愿意悔改。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做一个结束啊，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你是否曾经与神同心？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与神同心，然后你才能与神同行，这个经历如果有的话，欢迎听众友写信来分享一下你个人怎样与神同心同行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